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龚景明老师。那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边录 Podcast。那这一次 Podcast 录的这个主题呢，是我们现代公子83期这个第12月份这个文章的部分。好，那我这一次讨论的主题呢，是以我国移民的收容制度为核心，来浅谈各主体规范的差异。那这个题目呢，我在写这篇文章，然后我自己是想要把我们移民法，或是这个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香港、澳门关系条例这一些这个移民法相关的规定里面，都有讲到收容。那常常这个法规有讲到收容，那个法规有讲到收容，那变成说最后考生在比较上面的时候会变得有点乱，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很细的去区分说，外国人他适用的收容规定是什么？大陆人民收容的受这个适用的收容规定是什么？那考试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比较大方向的问，例如说进行这个比较啊，或者是这个问你细部的规定。那如果你没有在平常就对于这些不同的主体，他们适用收容的规定有去厘清或者进行比较的话，那考试的时候，碍于时间的压力，或者是这个紧张的因素等等，很难就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相关的观念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希望透过这篇文章来替同学整理。那不管你读这篇文章，你的这个背景是什么，你有没有接触过移民法规，你是不是这个相关的考生，或者是你完全对收容这个词你都不知道，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要在一开始先很简单的把收容的制度，这个简单的说明一下。收容呢，你可以去想象说，像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会让外国人进来我们国内，会让大陆人民进来我们国内，可是我们会去这个审核嘛，并不是说，你要来就来，例如我们现在我们会有入这个签证啊，或者是这个护照查验啊，等等的。但不管如何，今天如果我们让一个外国人，我举外国人为例我们让个外国人进来我们国内，我们也让他可以这个待在我国，让他居留，那待在我们国内以后，可能后来我们发现说，例如他的居留的这个居留证已经过期了，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这个犯罪啊，或者是这个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公共安全啊有危害啊，等等情况，那我们是不是就会考虑说，不应该让他继续待在国内嘛？不应该让他继续留在这里，不然这个对我们国家是会有负面的影响。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当然就什么，把他送走啊，把他赶出去嘛。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强制驱逐出国，就是把这个外国人，把他驱逐出去，驱逐出去。可是各位可能讲说，驱逐出国那就赶出去就好了。可是这个是一个用讲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嘛，可是如果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就会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一个外国人赶出去，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你可以想象嘛，今天把一个外国人赶出去，可能会面临到说，他的相关的程序还没有完全都处理好啊，例如说他的机票，或者是他的这些入出境的手续，都还没有办妥，或者是说，他可能是逃亡了，因为这些程序还没办妥嘛，没有办法马上把他送上飞机嘛，可是他如果逃亡的话，这样之后我们程序又办好，要把他赶出去就找不到人了，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为了避免之后没有办法顺利的把人赶出去，所以我们创了一套制度叫做收容，先把他有点像是关起来，有点像，但并不是刑法上面的那个有期徒刑那种关，但是这个也是已经有拘束人身自由了。我就把他拘束在一个地方，叫做收容。但这个目的并不是要惩罚他哦，这个目的是为了要保全未来能够顺利的把他强制驱逐出国。所以这个收容的这个背景，这个收容的目的，各位同学在这一开始你就要先去了解他。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讲的话，你会比较容易去跟上我们的这个步骤。好，那既然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要细细的来比较说，我们到底有哪一些人会去适用这个收容？首先，问各位同学的是，我国的国民会不会有收容的问题？ 哦，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说，我们国民为什么要收容？那国民就待在国内啊，哦，就没有要赶出去的情况了啊，没有赶出去就不需要有收容啦，因为我们刚刚说收容是为了要保全未来可以把人赶出去嘛。那既然我国国民不需要赶出去，那就不需要收容了。哦，很多同学会这样觉得。哦，可是实际上啊，哦，我们的国民呢，有分成有户籍的国民，或者是无户籍的国民。哦，如果是有户籍的国民的话，哦，因为他有户籍嘛，他既然有户籍，他就本来就可以继续待在国内嘛。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把人赶出去。哦，可是另外一种国民是无户籍国民，无户籍国民就再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在国内没有户籍嘛。哦，所以他在严格来说，他就是不应该去待在我们国内，纵使他是国民。哦，可是因为他没有户籍啊，哦，所以原则上他是不应该留在这里的嘛。啊，如果他不符合一些规定，或者对我们国内有危害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把人赶走的。哦，所以国民的部分，无户籍国民，哦，也有可能适用收容，哦，有可能适用收容。哦，那再来的话就是外国人，大陆地区人民，香港、澳门居民。哦，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哦，我这一篇文章要讨论的收容主体，第一个就是无户籍国民，第二个是外国人，第三个，大陆地区人民，第四个，香港、澳门居民，哦，所以总共四个，哦，这是一开始要跟同学说明的部分。好，那要讲这个收容的规定之前啊，哦，我们也要来说一下，哦，就是说过去的释宪实务上，哦，就是大法官有没有对于我们的收容规定，哦，做出一些解释，哦，那其实是有的，哦，例如这个四字708跟710，哦，这两号解释。哦，这两号解释呢，一个是指是在讲外国人，一个是指呢是在讲大陆地区人民。好，那为什么要针对这两个来说？哦，就是因为我们外国人呢是他的收容规定是写在入出国及移民法哦这部法规，入出国及移民法。那大陆地区人民的收容规定是写在两岸条例哦，它的全名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那想当然的。哦，就是过去我们的收容规定啊，哦，一定是定的不好，哦，一定是定的不好，哦，所以我们大法官呢，就针对了移民法里面规定的外国人的收容部分，哦，最后宣告他违宪，还有两岸条例里面规定的大陆地区人民的收容部分也宣告违宪，所以这个是我们释宪实务上面，哦，曾经真实出现过的案例。哦，所以我们在一开始之前，哦，也就是我们这一篇现代公职的这个文章里面，哦的前言部分，我就先说明了708跟710号两这个两个解释。哦，那细细的来看这两号解释，哦，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哦，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大法官会宣告这个外国人跟大陆地区人民的这些规定啊会违宪呢？哦，实际上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从708号开始讲哦，708刚刚说是外国人嘛，对不对？哦，708号解释里面，大法官一开始呢就有先针对我们这个收容的这个制度去把它定性。哦，他讲了什么？708号里面解释说，这个收容啊，它是一个这个限制人民人身自由的一个程序。哦，就像我刚开场说的，它有点像把人关起来，可是跟刑法上面的关好像又有点不同。可是无论如何，你还是把人拘束在一个地方嘛，对不对？哦，所以它也是一个限制人身自由的动作。哦，所以大法官在708号解释里面，一开头他就说了，哦，他说我们的这个收容，它是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哦，所以要践行宪法第八条，哦，宪法第八条人身自由相关的法定程序。哦，而且他说，我们宪法第八条本来就不限于刑事被告了。哦，你今天是不是刑事被告？像我们收容，我刚说不是刑事被告嘛，他不是刑法上面管嘛，对不对？他不是刑事被告。可是大法官说，第八条只要拘束人身自由就有适用，哦，就有适用。好，然后大法官在708号里面解释又说了，哦，说人身自由是个普世人权。那普世人权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纵使是外国人。他也享有人身自由，哦，你不可以说，哎，外国人啊，啊，外国人，我们关他没有关系啊，哦，不能这样子，哦，人身自由是普世人权，所以 他是外国人，或者是他是我国人，不管，只要他是人，就享有这个权利，好吗？普世人权。好，这是708号解释里面大法官有提到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法官，他有继续说，哦，708号解释里面他说，既然收容了这个属于人身自由一个剥夺。那这样子，我们就要践行宪法第八条的相关的法律程序嘛，对不对？可是，毕竟收容跟刑事被告里面的羁押不一样啊。我刚刚不是一直在强调吗？你跟刑法上面的关不太一样，好吗？啊，既然两个不一样嘛，哦，两个不一样，那他们的程序应该也可以有所不同吧？哦，有所不同。哦，那这边请同学不要误会哦，大法官的意思只是说，收容跟刑事上面的羁押不一样，两个程序可以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哦，两个都是限制人身自由，都要遵守宪法第八条。哦，所以他们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们一样的地方是都要遵守宪法第八条，可是那个程度可以不同，宽严可以不同。哦，刑法上面的羁押，因为那个已经是对人身自由很严重的剥夺，所以那个要求哦会比较严格。哦，那收容的部分哦，只是为了要保全强制驱逐出国嘛，哦，并不是说要把人一定要就是惩罚啊，并不是哦，所以它的这个宽严哦可以放得比较宽，哦，但是无论如何，两个都要遵守宪法第八条哦，这是708号解释里面特别强调到的一个部分哦，也是同学一开始就要理清的。好。那在大法官也有去提到，他说，他就是白话，意思就是他已经开始骂人，骂了啦。我是708号解释，他后面他前面先跟你讲收容的一个定性，然后后面再来批评我们现在的这个，就当时708号解释做出来的时候，他批评旧法哦有一些不妥善的地方，例如说，他说我们的旧法哦，你没有这个给予当事人可以接受法院哦司法救济的机会，哦，就是今天你把人收容了，可是你没有让他可以向法院救济啊，哦，你好像说啊，这个收容就直接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把他拘束在一个地方，你没有让他再向法院救济，哦，那我们如果细细的去看旧法的话，哦，细细的去看旧法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旧法真的哦真的没有让这个外国人可以救济，我们只有这个让他可以提出异议而已哦，但并不是说向法院哦，我们现在新法是哦，现在的新法是说24小时内哦，24小时内哦，移民署哦可以，移民署要把人哦把这些资料移送到法院去审查，可是我们旧法并没有，我们旧法是说这个受收容人或者他的家人可以在7日内向移民署提出异议，并不是说向法院提出异议。哦，同学可以知道意思吗？哦，就是说我们旧法有让他异议哦，可是没有让他向法院异议。我们现在的新法就有，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708号解释，大法官说这样不行。哦，大法官说旧法你只有向移民署异议，你没有让他向法院异议。哦，这个就是没有让他有及时的司法救济。哦，所以大法官说这个部分已经违反了人身自由的保障。所以危险，可以吗？哦，如果你要对照我们的这个期刊，哦，就是在这个29页最下面，哦，29页最下面，哦，有一个38条第三项，哦，里面有讲到这个法规，这就是当时的旧法。哦，他说，受收人或配偶、直系亲属、法定代理人、兄弟姐妹，可以在7日内向移民署提出收容异议嘛，对不对？向移民署嘛。哦，没有说可以让他向法院哦，所以大法官说这个没有赋予及时的司法救济哦，故意宣告违宪哦，这是大法官第一个哦，特别强调抓出来骂的地方，然后再来哦，大法官也有去提到说，今天哦，你没有什么哦，让区分哦这个收容有没有这个有一些规定是前面15天是。因为情况很紧急哦，不用法院的认可。可是超过15天的收容哦，可能就要法院的认可哦。我们现在的新法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你今天收容一个外国人哦，收容一个外国人是前面的15天是暂予收容，暂予收容就是很短暂的哦，前面15天而已哦。那这个不用法院认可 因为太紧急了嘛，哦，因为还要用机票，用什么相关的事情啊，你还要经过法院认可，人早就逃亡了，哦，所以我们很紧，这个一开始的15天很紧急，可以让移民署直接把人收容。可是15天到了，你如果还要再收容他的话，哦，你应该要向法院申请许可，哦，这个叫续予收容跟延长收容，哦，我们新法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的旧法不是啊。哦，我们的旧法就是直接赋予移民署可以收容，没有去区分说前面15天不用啊，后面要，他就是一律就让移民署可以收容。哦，那大法官觉得这样太超过了。哦，我们就拿这个羁押来讲好了，羁押一定要法院认可才可以羁押，对不对？哦，可是收容呢？收容也是把人拘束起来啊，那你却是放宽成说，整个完全60天都不用法院的许可，哦，这差太多了。哦，因为大法官刚708号解释的开头就已经说了，哦，就已经说这个收容跟羁押虽然不一样，哦，可是然后有宽严程度的不同嘛，可是两个不能差太多啊，两个至少都还是要践行宪法第8条嘛，要经过法官保留嘛，对不对？可是我们旧法就是一律让移民署可以直接收容，哦，没有去说没有法院介入的空间了，哦，白话讲是这样，哦，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如果对照我们的这个期刊的部分哦，你可以看到29页的右边呢哈，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二的括号二，哦，阿拉伯数字二的括号二，我是不是放个第38条第2项？我这是旧法的规定哦，你看一下，他说前项收容以60日为限，哦，收容期间届满，移民署如果认为有继续收容的必要。可以再延长收容60日，你有没有发现完全不用法院，移民署自己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再收容。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法官把他抓出来骂。哦，大法官说，哎，这个部分啊，你没有去区分哦，你没有去区分我们的这个时间，我就一律的让移民署可以收容，这已经违反了宪法第8条人身自由保障。哦，所以这个是大法官哦，也是特别把他抓出来骂的地方。所以这个请同学要去注意一下。